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到九节，好，我们一起起音来念一次：以赛亚五十三四到九。好，我们一起来。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我们今天来到你圣殿的人，每一个都能够来认识神，能够借着耶稣基督能够来认识你这位永生的神。让我们在今天的信息中，神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能够清楚明白的落在那些心中已经准备好的好土的心中，能够生根，能够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实，将荣耀都归给我们的救主耶稣，就是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罪孽的我们的救主。愿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愿当我们能够来常常仰望十字架，来仰望耶稣为我们所摆上的，我们就也要在你面前问神啊，我们能够为你摆上什么？求神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这一段呢，我今天主要的不是讲以赛亚书这一段，可是以赛亚书这一段是叫做受苦的仆人的诗歌。在这里以赛亚描述就有一位，那我们都知道这位就是耶稣基督，是以色列人所期盼的所谓的弥赛亚。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当然是被审判的时候，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他却不开口。那中文有一个小字是说，他受欺压的时候却自己卑微的不开口。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这位主在受苦的时候不开口，可是不开口呢，我们上个礼拜的信息是讲到十字架的阴影底下，耶稣有开口，跟三个跟他出卖他的人有关系，有三句对话。我们上个礼拜的信息，他开口只是说，你说的是，这是你说的，很简单的一句话。可是这一位呢，在受苦中却不开口的，这个时候呢，他在十字架上，他却开了口。他开口所说的每一句话，就被我们圣经的四福音的作者就写了下来。然后呢，他的话呢，是没有咒诅的，没有埋怨的，却是只有安慰还有祝福的话。这就是我们所信的耶稣，他开口了， 我们要知道，在整个耶稣被钉十字架到他从十字架上被人家认确定已经死掉了，然后从十字架取下来呢，一般的人学者认为大概只有六个小时的时候，是很特别的，因为十字架的刑罚可以维持几天几夜，所以十字架是这么可怕。可是耶稣就是只有六个小时，在这六个小时的中呢，四福音的作者就记载了耶稣说的有七句话，这七句话呢就是十架七言，是教会的很熟悉的一段话，我就把它列在你们程序单的后面啊，十架的七言，这七句话呢是表露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所承担的这个痛苦，在十字架上所承担的痛苦。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从出生一直到死复活呢，他都知道他来到世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拯救世上的人，这是他来到世上的目的。他是为了爱我们而被诞生，也是因为爱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可是耶稣要达到这个目的呢，他就做出了一件事，世人无法想象的，不是其他的宗教信仰可以模拟的，就是说他要拯救世人，达到拯救世人的目的呢，他必须要杀死死亡。很矛盾哦，他要把死杀死，他要毁灭死亡，可是他要杀死死亡呢，又有一个更令人难以想象的，他必须要借着自己的死来把死亡杀死，这个是人没有办法想象的。他要用自己的死来把死亡彻底的消除，这是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可是为什么要有这个死亡呢？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世人都犯罪，得罪了神，都亏缺了神所给我们的所谓的荣耀，我们都没有达到神给我们的标准。然后圣经又说，因为罪的工价，罪的代价就是要有人死，犯罪的人就是有人要死。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呢，要为我们所有人的罪在十字架上一次的死，把死亡这个权势就消除，所以把永生就赐给我们。所以保罗在我刚刚讲的罪的工价乃是死，他接着说了一句话，他说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死把死亡杀死，然后呢使相信他的人得着了永生。那我 底下今天呢这个信息我也要分两次啊，今天一次，下礼拜还有一次。那我今天主要呢是按着这个的结构来跟你们来分享这个十架七言。我给你们的这个程序单上呢有注明说，这个次序呢大概就是用时间发生的次序，不是根据就是圣经的经文出现的次序，就是时间上很可能是这个次序，那非常的重要啊。这个次序你搞混呢，就对十架七言就可能没有办法很了解。首先呢是一个所谓的赦罪之言，就是在路加福音这么说，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然后呢底下呢一般人就认为是叫保证之言，就耶稣对其中一个同他定死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呢，今日呢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因为那个人跟耶稣当天都要一起死，所以说你要跟我在乐园里。然后第三句是孝亲之言，就是耶稣就看到他的肉身的母亲还有他所爱的那个门徒 就是这本书的作者约翰呢，就站在他的母亲的，就站在旁边，就对他的母亲说：“母亲呢、啊，看呐、啊，你的儿子就在旁边，我已经要走了，那是你的儿子。”然后又对那个门徒说：“啊，看呐、啊，那个是你的母亲。”那从此呢，那个门徒就把就是耶稣的母亲就接到他自己家里。教会历史告诉我们，他就奉养了耶稣的母亲，直到他母亲去世为止。然后呢，第四句是背弃之言，就是约在深处呢，耶稣就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撒玛拉玛撒巴哥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在两处福音中有记载。然后最后就是第五个，就是苦楚之言，就是耶稣，这是以后耶稣知道已经成的事呢，为了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渴了。然后呢，胜利之言，耶稣就尝了人家给他的醋呢，就说成了，就便低下头将灵魂交给神。然后第七个就是信托之言，就是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大致上次序是这个样子，大致上次序这个样子。那我们如果真正的要明白这七句话的话，我们必须要今天牧师用一种结构架构呢来跟你们就是解释这七句话。那下个主日呢，我就用进入每一句话。那今天只是用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用这个让你们有这个印象。因为一般的人信主，很多人都知道有十架七言，十架七言，可是又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清楚。然后我的习惯就是把它很有组织性的就放在你们眼前，就一目了然，否则叫你翻这个翻那个就翻昏头了，就不晓得了哈。那这个十架七言呢，有一个就是我一段一段的，就说跟你们讲一些的来解释，就说耶稣在这个十字架上讲的这七句话呢，不是说他只说了这七句话，可能有说了别的，可是不是，可能不是这么重要呢，就没有被记载下来。就是记载的最重要就是这七句话。我们不要以为说只有七句话，就圣经有记载就这七句话，就值得被你我注意的就这七句话。因为圣经如果篇幅连一些不重要的都写下来都写不完，所以你要了解这七句话是他在十字架上讲的很宝贵的七句话。然后我们要了解，因为这七句话都分散在所谓的四本福音书中，可是我们要知道这四个福音的作者呢，没有说我们开个会，好，我们四个人开个会，你讲写这段，我写这段，这段这段，我没有哈，因为这个四个作者呢，他们身份都不一样。比如说马太呢是耶稣的门徒，马可不是，马可是个年轻人，他可能从来没有跟随过耶稣的。然后路加呢是后来是个医生，他也没有跟过耶稣的，生前也不知道在哪里，就是耶稣活着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在哪里的。然后约翰呢，我们就知道他是跟耶稣的，就跟马太一样跟过耶稣的。所以这四个人呢，说可能年龄他的身份，因为路加是个外邦人，跟他们搭不上线的，所以这四个人从来没有说坐在一个房间，我们彼此商量，我们怎么来分配这七句话？因为这四本福音书中所写的地址、地点、写的地方也不一样，所写的年代也不一样，所以种种原因呢，让我们知道这个不是有人刻意这么写的，因为现在的状况很多人都不太相信，就是说圣经都是阴谋，都是有人预定，就是说故意把这个七句话凑在一起。所以我们了解这七句话不是他们四个人事先安排好的， 绝对不是。这就让我们了解呢，圣经虽然有四个福音书中有四个作者，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地方写的、不同的经历种种，可是却有同样的一个圣灵在他们的心中做那个很奇妙的工作，就分分散散的就写了这几句话，事先没有讲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那这前三句话呢，我们读的时候，当然第一句话好像是像附一个祷告，可是前三句话你大致来看的话，它只是注重在横面的关系，就是说它注重在横面，就是说注重在对人来说的，因为他们可能起先说父啊赦免他们，可是他只是说耶稣主要强调说，你们做的你们不晓得在做些什么，你们把我钉在十字架上，你们做的不晓得是什么。然后呢，他跟那个说，你今天跟我同在乐园，然后他跟他母亲说啊，你的儿子，门徒说你的母亲。所以前三句话主要的对象是横面的，是针对人说的，是耶稣说我暂时与人的关系即将要结束，我要做个交代，因为他要死了，他要复活，他要升天了，暂时要结束这个问题，所以横面的解决了。然后后面四句话是强调所谓纵面的，纵面的，所以意思说他要对神说的，所以你读后面四句话，他主要的对象是已经针对神来说的，就是他把他的注意力从地面的已经开始转移到向神说的，他要完成他来到世上救赎横面的人的这个使命。所以当我们把横的直纵面的加在一起，你就变成什么？就是十字架了。十字架就是横的直的，耶稣要解决横面的问题，耶稣要解决直的问题。所以我们常常带人家属灵四定律，说神在天空，人在地上，有一个鸿沟，只有用十字架来解决。所以耶稣不只是解决我们人跟神和好，耶稣也要解决我们人要跟人和好，横面的问题。这个就是十字架。然后十字架呢，有人说十字架是爱呢被罪定死的地方，是爱被我们的罪定死。十字架是爱为罪定死的地方，是耶稣甘心情愿为我们的罪定死的地方。有人说十字架是神的公义得着满足的地方，同时又是神的慈爱得着表达的地方。所以有人常常说啊，你们说信神，神是又有公义的神，神是又有慈爱的神，这个矛盾。因为公义的神要审判罪人，那慈爱的神呢，要睁只眼闭只眼，就不讲公义了，就是这样子。常常有人说，神是公义，跟神的爱是不能妥协，是水火不容的，是互相矛盾的。可是这个矛盾在十字架上就完成了，因为十字架上神的公义、神的愤怒就临到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位，那神的慈爱呢，就借着那一位，就是给了那些饶恕了那些人。所以神的公义在十字架上，神满足他的愤怒，罪人一定要受审罚，满足了。然后呢，神的慈爱得了表达，因为神怜悯这些罪人。那十字架呢，所以呢，在诗篇85篇有一句话，是很早以前的一个诗人讲的一句话，诗篇85篇的第10节说，慈爱跟诚实，慈爱跟信实要彼此相遇，就是神的爱跟神的公义呢，有一天要相遇。 神的公义呢跟神的平安呢要彼此相亲，又彼此亲嘴，那就是在十字架上。诗人在十字架都还没有出现之前就已经先讲了，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有一天会相遇的，世人没有办法想象的，神就用十字架来达到这个目的。然后十字架是显明了人最深重的罪孽，是人丑陋的罪，明明知道那是无辜的人，又要把他钉死，人的罪彻底的在十字架上显露出来。那同时呢，十字架又彰显了我们的神无比的慈爱，他把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十字架是显露人的罪的丑陋，也显露了神爱的伟大。我常常跟人家说，我不是很好的人，可是我绝对不会为人把我的女儿钉死，我都不会啊，绝对不会。那神却会啊，为我们这不好的人把他的儿子钉死，那个爱是已经超过你我可以想象的。所以保罗才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不是我们做好人，不是我们做伟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就是讲的十字架。所以三句话是对人说的，三句话是对神说的，三句话要解决人的问题，四句话要解决人跟神之间的鸿沟。然后呢，如果你手中你看的时候，你会发现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呢，只七句中只记了一句话，就是第四句话。好，马太、马可七句只记了一句，不太平衡哦。如果说要平分的话，怎么可能两个人只分一句，还是同样的一句，不太平衡。可是呢，这一句话很奇妙的呢，就是说我们要了解马太福音，就是信主多年的牧师只是温习你们要了解福音书。马太福音的主要的对象是写给犹太人的，马太福音是描述耶稣是个君王，是犹太人期盼的这个弥赛亚君王。所以当马太在写这句话的时候呢，他那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中文翻译是这样子，可是事实上他是以利，以利就是前面讲的以利以利，沙拉巴那个以利以利，那我们翻成就我的神，我的神。以利这个字呢，是希伯来人中的我的神，他的对象是写给希伯来人，所以他是用以利，我的神。然后呢，马可福音的对象呢是写给罗马人，是描述耶稣是个仆人的身份。所以马可呢说的是什么？以罗意，以罗意，以罗意呢是当时的亚兰文，翻成就是我的神，我的神。所以你想看这两个作者，他们知道他们写这卷福音书的时候他的读者是谁。马太知道他读者是犹太人，所以呢讲到我的神的时候用犹太人的那个叫以利来了解。然后马可呢知道他读的读者呢是罗马人，那个时候的文化是当时是亚兰文的文化，他就用他们所以了解的呢用以罗意，以罗意。那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哦。这我们经常一读就说啊，我的神，我的神，没什么了不起的啊，就这样读下去。可是呢你又聊看的时候，因为这两个福音书的作者讲同一句话，其他的那几句都没有重复的，只有这句话重复。那这句话发生的时间呢又正好在最中间第四句嘛。 可见呢，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呢？是整个十字架呢一个中心的信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就是刚刚我们读以赛亚书的，他耶稣基督为我们被神给离弃，不是在十字架上，不是钉痕让他痛哦，也不是说口渴让他痛，或者是失血太多。实际上耶稣所经历最大的痛苦，就是被他自己的父神所离弃。这一个是整个十字架七言，一定要抓住这个最重要的一句话。其他的就是这句话的开始的衍生。所以呢，我相信很奇妙的，圣灵呢就用两个不同的作者讲了同一句话，是所有其他作者所没有的特点，重复强调再强调这句话的重要性。然后呢，我们要看那另外呢，就六句话呢就很容易就很平均了，就是路加写了三句，然后呢约翰也写了三句，没有重复，都没有重复。那我们来看看路加。路加呢，我们知道路加福音主要是写给外邦人，外邦人，他自己本来就是外邦人。那路加福音主要又是强调耶稣是人的儿子，马太是强调耶稣是以色列的王，马可是强调耶稣是个仆人，然后路加呢是强调耶稣是人子，人子。那你如果了解这个人子的话，你就发现呢，路加福音就说他记载十架七言的时候，他第一句话跟最后一句话都是他写的啊。他写了一句很特别的一句话，说：“父啊，父啊。”只有他称呼。你如果看这七句话，只有路加说称呼耶稣说父啊，是谁讲父啊？人子嘛，人子在讲父啊，赦免他们，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这个就是路加福音的特色，所以即使他在写十架七言的时候，他都把他的特色讲出来，因为这个人子在十字架上，他没有忘了他的身份，他是人子，父啊，这个样子，父啊，那个样子。他用父啊做他的开始，用父啊做他的结束。这一个是一般的人也不太没有注意到的。然后呢，底下就是约翰福音了。约翰福音呢，一般的了解，约翰福音是写给教会的，是描述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一点你们都要清楚。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为什么圣经要有这四卷书，就是四个不同的作者来描述同一个耶稣，那一本书没有办法描述的透彻，然后呢他用四个来描述耶稣是君王，耶稣是神的仆人，耶稣是人的子，人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在这里呢，很奇妙的，耶稣是神子，可是在这里记载的约翰呢，是在约翰写第三句话，就是孝亲之言呢，他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你想想看，耶稣有十二个门徒，当他被抓的时候呢，一个犹大，我们上次讲了，自杀了，剩下十一个，然后其他的九个呢，逃之夭夭，逃光了，剩下两个，就是彼得跟约翰。那彼得跟约翰就走走走走走，就去看耶稣审判的地方，是不是？ 然后这彼得呢，人家问他三次，他就不认主。然后呢，他看到耶稣就很羞愧的，就痛哭，就走掉了。他也走了。所以十二个门徒中，就只有约翰，就陪着这一群的妇女，其中包括耶稣的母亲，就一直跟，就跟到了十字架的底下。所以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放眼看过去，十二个门徒只剩下一个，他的弟兄们呢，他没有复活以前，什么雅各那些犹大都不相信他的，所以他的弟兄也一定不在场，就是所谓肉身的弟弟也都不在场，所以他放眼看去就看到他一个妈妈孤苦伶仃的在那里，他即使是神的儿子，他都没有忘掉他曾经做过人的儿子。圣经也没有提到他的肉身的父亲，所以说他的约瑟很早，他年纪很早就已经去世了。所以一个寡妇就在那个地方。现在身为长子的呢，要离开了，那这个母亲怎么办？所以呢，他也没有忘记，即使他是神子，他都忘了他是人子的身份。所以呢，他就把他的母亲交托给唯一一直跟着他，跟到他的死地十字架的唯一的门徒，弟兄都不见了，其他门徒不见，就交给这一位。那这一位门徒呢，圣经告诉我们是耶稣所爱的那一位，也是爱耶稣到死的那一位，他就把他的母亲交托给他。哇，这个是很震撼的。因为呢，你要了解呢，在四本福音书中，只有约翰福音曾经描述了一个故事，就是在迦拿的一个宴席，就是婚宴中。在那婚宴中呢，就是说那个酒没有了，那酒就没有了。在我翻一下啊，平常都给你写下来，就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的地方，哦，就约翰福音第二章，他就是到一个迦拿有一个宴席，就耶稣在那边行了第一个神迹，所以母亲在那里，耶稣跟他的门徒也被请宴席，结果酒就用光了。酒就用光了，他的母亲就对他说：“哎，他们酒喝光了，那婚宴没有酒助兴怎么办？”就耶稣就冒出一句话啊，很多人读了这句话就说：“耶稣这个不孝之子啊，怎么跟母亲说这句话？”耶稣就说：“母亲，原文是讲妇人、女人、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哇，这个口气实在是我们听了都会受不了啊。可是他我们不了解，他的母亲要把他在那种状况之下叫做 put on the spot， 一定要他做一些事情，可是耶稣的他知道他的时候没到，在宴席中，他娶亲的宴席都还没到。可是如果你读到这个十架奇言这句话的话，你就了解，来解释的话，同一个作者就来解释说，事实上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发现他的时间才真正的来到，在那婚宴的时候还没有来到，他是真正的与他的母亲有相干，不是无干。他关心他的母亲，所以把他的母亲的一生余生就交托给了约翰。所以这边是讲说，看哪，母亲，看哪，你的儿子，看哪，你的母亲。哇，这个是约翰自己要来解释那段的经文。所以希望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了解，有些时候你觉得好像读起来怪怪的，你不妨要用别的经文来做一解释。然后呢，在这里呢，路加福音 记载了，就是说有一个，就是说被耶稣钉十字架是有两个罪人，有个强盗，有一个悔改了。所以耶稣在第一句话说，在第二句话说，你今天要同我在乐园里，这意思就是说他已经得救了，他悔改了。然后呢，可是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记载的时候呢，却一直说跟他同定的那个强盗呢，都是在讥诮他。马太、马可都有记载，可是都是记载说跟耶稣钉十字架的两个土匪啊，强盗都跟人一样讥诮他。可是路加却说，诶，曾几何时有一个人悔改了，跟耶稣说，啊，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你来纪念我。什么时候有这个转变呢？很可能就是因为他听到了十字架七言的第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不晓得。原本那个人也跟别人在讥诮耶稣，就看，诶，我们讥诮他，他却说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不知道，他就立时悔改。所以接着耶稣说，你要同我在乐园里。这个是这福音书的那种中间的那个运作是非常的奇妙。不要认为说有了矛盾，马太马可说是两个人讥诮，却有一个人得救。然后在路加福音呢，还有马太马可都有描述耶稣在那边大声的喊叫，大声的喊叫。可是马太马可没有讲耶稣喊叫什么。你如果去看马太马可描述这段的时候，都说耶稣喊叫的时候气就断了，可是路加却加了这句话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交在你手里。然后我们如果看这一段经文，就是这七言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十架七言中的第一句话，耶稣向神说，父啊。第四句话说什么？我的神，我的神。第七句话呢，又在说父啊。那我们想想，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极其的痛苦，他在一个痛苦的过程中，他是以与父祷告做了一个开始，做了一个过程，做了一个结束。那你我生命是不是也是这样子？你我生命呢，没有说一生都是平平顺顺的，有的时候种种的难处会临到你，不管是怎么样的难处，工作的难处、家人的难处，种种的难处会临到你。可是你在难处、困苦的当中呢，你有没有说，首先来到神面前说，父啊，在最痛苦的当中呢，你有没有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那等到痛苦经过结束的时候，你有没有说，父啊，我向你献上感恩。这个是在十字架上告诉我。所以耶稣跟他父神那种亲密的关系呢，是维持了他能够在被遗弃的状况之下呢，他仍然能够承受到底。我相信神就是要借着这个十架七言来告诉你跟我。这虽然这七言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曾经说过的，可是圣经所说的一切，所记载的一切，都是对你我要受益的。我现在要读一段呢，是引用有个叫尼托森。尼托森呢，他有写本书叫《福音问题》。那我看完呢，我放在教会的图书馆，你们如果有兴趣去看《福音问题》，他就答了一大堆。他其中有一段他是这么的说，我就做参考，就 很难得，就念给你们听。这尼托生是怎么来看这个十架的七言？他说：“我们读圣经呢，看见基督被钉死，明明有两方面，一个是人把他钉，人钉，人的钉，还有神的钉，把他钉。那我们从主在十字架上所说的七句话来看呢，就能够知道哪一段是人所做的，哪一段是神所做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照我们人的终点算呢，一共有六个终点。主在前面的三点呢，三个终点说了三句话，在后面三个终点呢，说了四句话。那前面的三个终点是人坐在他身上，人坐的。后面三个呢是神坐在他身上的，然后呢，前面那个三个终点呢是人在戏弄他、鞭打他、讥诮他、羞辱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都是人所做的。那后面那个三个终点呢是神所做的，因为从五正一直到申初，圣经告诉我们，遍地都黑了，因为遍地能够忽然之间变黑，不是人所能够做的。然后突然呢，圣殿的幔子呢，圣经告诉我们，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也不是人把它撕裂的。还有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死了之后，地就震动呢，磐石都裂开了，坟墓也开裂开了，这也不是人所做的，所以完全是神所做的。尼托生接着说，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前一半的时间呢，就是前三句话，是人尽他人所能的坐在他身上，人的丑陋都坐在他身上。后面一半的时间呢，是神尽他所能的坐在人的身上，就是他的爱。前一半的时间是人尽他恨神的心，然后后一半的时间是神尽了他爱人的心。所以都是在十字架上表明，所以他说，有人说呢，十字架是爱跟恨的交接处、交接点，爱跟恨，人的恨、神的爱就在十字架上碰面。那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每一个人一生都有一个故事。你要描写你的故事，你要写我的故事，我一生怎么过来的啊？从小出生、小学、读书等等等等，工作、生儿育女啊，这些这些这些，你有一天你要描述你一生的故事。我相信我们人的一生的故事呢，只有当我们跟耶稣基督碰面的时候，发生了那个个人的关系的时候，你一生的故事才开始有价值，以前的都没有。因此呢，我们要追求我们人生生命真正的那个价值意义。我相信这个是神托付给在教会中的牧师的责任，就是我必须要教导你们怎么追求，我们追求我们到底生命有什么价值。那也是在教会中，我们弟兄姐妹要彼此鼓励的，彼此劝勉的。在这个过程中呢，你我还是会挣扎，你我还是一定挣扎的，没有说信了耶稣了就一帆风顺的，绝对没有。那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挣扎呢，就是反映出你心中的信仰的是不是真实。我们基督徒要小心啊！你第一个反应呢，往往是你内心信仰的表达。人家戳你一下，你啪，第一句话呢，就是表达出来。第一句话，我们如果用在十架七言，你就知道了嘛。耶稣被人家钉在十架，第一句话是什么？神啊，杀死他们！哦，是不是？咒诅他们？没有嘛。第一句话是什么？赦免他们。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子？人家骂我一句，我回他两句啊。你做初一，我过十五，我们都这样讲的。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耶稣是不是？所以我们在生命中一定会遇到一些的难处挣扎，可是我们的反应把你心中的信仰表露出来。夫妻之间关系也是如此，是不是？夫妻是最亲密的，往往是伤害对方最深的。所以圣经常常就讲这种关系，神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要解决横面的关系。我们信神不是说只解决直面的关系，与神和好，可是我们要与人和好，缺一不可，不然就不是十字架，只是担架啊，跟柱子而已啊。那十架七言呢？英文是说 seven last words， 这个是人家讲出来，圣经没有这句话，十架七言不是圣经冒出来的啊。英文把它用成 seven last words， 意思就是说最后的七句话。英文你去查，没有讲说我们中文翻成十架七言，就是说 seven words 什么 on the cross 或什么从十字架上。英文都没有讲到十字架这个字，讲 seven last word， 就是说耶稣在可能在世上讲的最后的七句话，可事实上也不是最后，他死而复活还有讲过话，所以呢就是讲的最后的七句话。那非常矛盾的呢，耶稣最后就像他最后的七句话好了，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最后的七句话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的第前七句话 The first seven words， 就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最后七句话呢，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生灵命成长的头七句话。我们要把耶稣的这七句话呢应用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成为我们信仰最好的材料。你若把这七句话好好的想想如何在我生命中应用出来的话，就是这七句话。我相信这句话呢，这七句话可以帮助你跟我应用在我们的生命中。难怪啊，难怪有一个人叫做那个宾鲁义的这个师母曾经说了这句话，他来描述就是格格他的十字架。他说格格他就是骷髅地，就是十字架的地方，耶稣钉的地方，是世界历史的枢纽，就是中心啊，意思。因为一切在十字架之前的呢都是指向他说的，像以赛亚书诗篇，一切在十字架之后的都要归向他，像你跟我，一切未成就的呢都要在十字架上建立。在天上那些蒙了神救赎的人，他们在天堂所看见的呢，就是在天上的天堂的正中心有一个宝座，这个宝座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这是出于启示录。就是说我们看到启示录发现说这个看到这个天堂当中有一个宝座，可是坐在宝座的中间的呢有一只羊站在这个当中，可那个羊呢不是好端端的羊，那个羊看起来好像是被杀过的，就是他还有钉伤，就是那一位在十字架上的那位羔羊，在世界的中心。这十字架要成为人类历史的最中心，也要成为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最中心。我最前阵子看呢，有一个人写，就讲到我们在苦难中要服侍人，你要带着泪水服侍人，不管是在教会、在家庭、在苦难、在快乐中服侍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啊，大家都可以啊。在痛苦中去安慰人， 是了不起的事情。这个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设立的榜样啊。十字架是这个高峰啊，所以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这边发怨言的时候呢，你就不妨回头看看这十架七言，你牢骚就减少。那这一个有一个传道人，就是借着这个呢，就来挑战我们。说完这句就要结束，他说了这句话，他说有两件事情永远是神的旨意，可是这两件事情呢，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中呢，非常的危险了。你要做这两件事情，虽然是神的旨意，神要我们去做的，可是你要做很危险的事情，你要冒险的。哪两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说诚实话。哇，现在你要了解啊，在这个社会说诚实话很危险的。什么是 truth？所以说那 fake news 一大堆哦，没有人敢说诚实话，不管你在哪里，很危险的事情。还有就是爱那些有需要的人，你爱那些有需要的人也很危险的，因为有人可能会占你的便宜啊，所以你不晓得哪一些人你可以帮助的哈。那他接着说呢，事实上呢，如果我在跟随耶稣的生命中，就我们信耶稣的人，在我生命中，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有危险的话，我从来没有感到危险啊，那我就要立刻停下来，反省一下，我是不是跟从一个对的耶稣？我再反复讲啊，我们说我们在跟随耶稣，可是你跟随耶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爱人如己，要爱神。那我们要说诚实话，我们要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可这个在现今的社会是有危险的。可是我们跟随的耶稣，日子久了，我发现我从来没有经历危险的感觉。你很可能要问问你自己，你有没有跟对啊？你有没有跟对？如果我在跟随耶稣的生命中从来没有感觉到危险呢，那么我就要停下来，好好的省察，我是不是在跟随对的耶稣？这个就是十字架。十字架是危险的地方，危险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的人把十字架用得漂漂亮亮，都待在什么地方？十字架是危险的地方。可是我们一生中如果没有为神来经历到一些危险的话，我们可能还跟随神不够接近。我们都好好想一想。我们做个祷告来结束。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愿你今天你自己的话能够来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有紧紧的跟随耶稣，我们是不是愿意冒险来跟随耶稣，尤其是在说话诚实上，那我们心中是没有诡诈的，那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让我们也能够看到别人有需要的，能够来帮助，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愿意如此来行，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来摆上一切，让所有来到十字架底下的人都能够来学习耶稣的榜样。求神来垂听我们的祷告，来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心灵固然愿意，可是肉体却软弱了，可是神你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你会反反复复借着我们心中的圣灵来指引我们，不论我们是向左或者是向右，我们后面会有声音说这是正路，我们要行在其中，来帮助我们，来施恩怜悯我们。 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